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贤士们离开以后，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上主的圣言。我在读书的时候上过一些这个教人怎么样演讲的课，演讲有几个忌讳，不要一开始就客气，哎呀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没准备的不好怎么样啊？你不用讲，别人会发现的，所以不用讲这些客气话。你们大概今天发现我这个没有准备好。今天是主题性的节日，一开始跟各位介绍过了，这是教宗在1921年、23年左右，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家庭价值被社会现状严重的伤害，需要鼓励，所以就要定了这么一个节日。就好像我们去年有这个信德年，每一次教会有一个呼吁，那很清楚，因为背后出了问题，要重振我们的精神。如果家庭都信心服服快快乐乐，就不用讲就不用讲。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困难可能更大，困局更大。读圣经，今天的三篇，前面两篇，第一篇德训篇，第二篇格罗森书，都告诉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该怎么样彼此相待。那么除了有一些在那个年代里面的男尊女卑的这个气氛还很浓的保留以外，基本上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而且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这个五伦嘛，一样的讲法，所以没什么困难，大家都知道。难是难在把知道的生活出来啊，我想在任何领域都是一样啊，困难的地方是实践啊，我们都知道。所以说我觉得讲道理很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讲什么了，道理很难。我当然也明白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神父呢，跟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你们家里面的经有多难念，我也不知道。哎呀，我也不想念，对不对？很难，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的领域。我想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看福音的话，可能有一点灵感啊，可能有一些方向，让我们可以努力的。家庭的成员在一起，本来应该彼此是好的，互相关爱的，但这样的一个来往，还有一个更高的，更高的。我今天若瑟两次得到天使的指示，其实应该是三次了，两次有听到梦，三次了。一次是带着孩子们离开他们居住处，逃亡到埃及， 一次从埃及回来，回来后来又从这边又再一次去到拉扎勒。所以家庭在一起，基本上整个家庭还是要寻找或听从天主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能够寻找天主的旨意？那今天可能就更难了。我们一直鼓励大家祈祷，我想我们堂区里面很多人已经开始有这个个人的祈祷的习惯，了不起。也许今天是个机会，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家庭一起祈祷。我知道有一些我们堂区的教友们已经夫妻一起读经了，这是好事情啊。我们总是在一起的努力当中发现天主的旨意，在一起的努力当中实践天主的旨意，大概会稍微简单一点点。我们都经验到让我们每个人感到心痛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常常觉得家人特别难，特别难，难搞，不是吗？我想难的原因，也许我们在家里面希望大家都听我的，因为我那么爱你。我们在外面啊，觉得人很好搞，我们可以两肋插刀，因为我们在外面，我们想要讨好别人。我不知道这反省对不对，我就今昨天就想这个事情，哇，怎么去解释这个情况？也许这是一个我目前能够想到的。我们能不能够生活的一致？我们的生活是一起寻找天主的真理。我们在外不过度的讨好人，而是要按着天主的教导生活。我们在家里面也不要要求每一个成员都非听我的不可，一起寻找天主的旨意。我昨天又有一个机会证婚，每一次我证婚，我跟他们说，结婚绝对不是男女双方两个人的事情而已。结婚在中国的讲法里面是两性联姻嘛，但我谈的也不是个不两个家庭，我说结婚一定有第三者存在的，至少在教会内结婚一定要容得下第三者，当然是容得下天主。新人成长到相当成熟年纪的男孩女孩来到天主台前，要求天主祝福这个婚姻嘛？在天主前要彼此宣誓，那当然要让天主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我想也许今天这是一个简单的建议，让各位可以想，在每一次感到家庭生活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够一起想一想？如果不能够一起想，至少领悟到的人想一想。如果你们家里面可能你的太太或先生还不是教友的话，至少我们有这个天主的教导，我们想一想天主叫我怎么做。可能我不知道，我希望会让各位的家庭生活会简单一点点。那这是家庭里面最开始的一个成员夫妻。那今天提到这些孩子，现在我们孩子很少了，少到不行。我最近读这个 Father Pio 的故事嘛， Father Pio 他常常说，每一次碰到婚姻，祝你们生八个孩子。他认为八个孩子是理想的数目，为什么八我也不知道，还没有解释，就是八个啊。那的确有很多他祝福过的家庭都生了八个孩子，奇怪，不知道怎么，那时候是二十世纪初嘛，还没有这么多的好的这个生育的控制的技术，没有，他就是能够八个孩子这样子。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大家庭，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兄弟姐妹啊，好像只有在教堂里面才有兄弟，家里面都没有了，家里面有一个哥哥就了不起了，家里面孩子一个孩子哪里有兄弟姐妹？没有兄弟姐妹了，台湾可能多一点，两个三个啊，也很难。很难凑足兄弟姐妹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是在堂区里面可以适应。不过就是今天教了孩子长大以后呢，不要笑 父母亲老了，现在我这个感受很深，我母亲老了，要陪他，无尽的耐心，想到他以前怎么样把我们带大的。最近我的朋友你告诉我，你当母亲一年多了，好像现在才知道，真正知道什么叫当做母亲。当母亲对孩子就是真正体验到那个无尽的付出，因为孩子将来会怎样对他真的不知道啊，不能期望，只能想，现在不能够真正的预设一个计划让他这样走，不会。那就是一个照顾孩子经验啊，无数的付出的经验，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的古话，养儿方知父母恩嘛，真的难，真的难。不过我想就是在照顾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练习，就是要很有意识的要在教会内，在教会的思想里面一直照顾，照顾一生。我们可惜的是，我们大概就是在孩子们最柔弱时候，我们费了很多心，然后呢就送出去了，送给安亲班，送给幼稚园，送给小学，送给补习班，送给学校，就不管了。好像父母亲的责任就只剩下接跟送了。那这个孩子怎么长大？那真的要讲笑话，用这个佛家的话说，要靠缘分啊，是不是？要靠他碰到那个钢琴老师好，可能拉他一把，不知道。我们堂区跟我在整个的服务经验都有这个经验，有好多的孩子，很小的孩子，他的阿公阿嬷要求神父给他复习，以前我们都做。那我现在就是真的按照教会的规矩讲，我说我们教会也不违反民法嘛，所以民间的法定的监护人还是父母亲嘛，教会是一样，是父母亲啊，是父母就要带孩子来，不是阿公阿嬷。因为父母亲不在了，当然是阿公阿嬷当然负责嘛，但是在不能够隔代教养啊，不行啊。是父母亲跟代父要带孩子宣誓。当神父问你们为孩子求什么，他说求信的，那我问你信吗？我问父亲信不信啊？我知道也许我这样做会造成家里面一些紧张，因为祖父或祖母跟这个父母亲就是冲突。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慢慢练习怎么样帮忙哈，他能在这个里面重新的开始，重新的悔改。那我想这个冲突会形成这个样子，是这一个现在年轻的父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父母亲没有照顾到他的宗教教育。所以家庭是全面的，是全面的。我想我们得常常就是想到我们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付出的照顾啊，那个心情应该要一直维系下去，那个方式要维系下去。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社会给很多东西一下子塞给孩子们，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这么好的过滤或者筛选，如父母亲不管那怎么办呢？所以圣家节，那圣家节是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更有这个使命感啊，像若瑟，他有一个使命感啊，他被召叫保护这个家庭，就带着孩子，带着母亲逃难回来，寻找一个好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有没有点不三不四啊，有点像孟母三迁，不是吗？但孟母迁是为了要孩子好的环境，那若瑟是在天主的这个带领之下，要给这个玛利亚，给耶稣一个平安成长的环境。那这一个平安成长的环境不只是地方啊，而是一生的照顾跟陪伴。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个节日庆祝的时候，我们在越来越感受到家庭的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责任，都是使命，所以我们一起啊，在天主内寻找天主要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执行的使命的时候，同时我实现它，我们能够让家庭成长得好。我祝福你们，祝福每一个父母亲啊， 或者是更高的长辈、孩子们、年轻人，家里面我们一起促成这个家庭真正的和谐平安，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天主圣山家庭最美好的见证。